数天的奥秘第二卷1905节，他的埃及婢女夏甲表示外在人的生命和对记忆知识的情感，这从前面所给出的夏甲的含义以及那里所解释的埃及人和婢女的含义清楚可知。1906，亚伯兰在迦南地住了十年之后，表示主给自己所获得并且这种理性被孕育所借由的良善和源于这良善的真理之余甚。这从十的含义清楚可知，十是指余甚，如前所述。至于余甚是什么，这在前面已经阐述和说明，即他们都是对良善和真理的情感的状态，从人的童年初期开始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主将这些状态作为礼物赐给他，他们被储存在他里面，以备他死后生活所用。因为在来世，他生命的所有状态都会一一返回，那时他通过主所赐予他的良善和真理的状态而经历调和。因此，一个人活在肉身时所接受的余甚，也就是他所获得的良善和真理越多，他其余的状态返回时似乎越快乐越美丽。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谁都能清楚看出事情真的是这样。当一个人出生时，他凭自己没有丝毫良善，而是完全被遗传之恶污染，一切良善如他对父母、保姆和玩伴的爱都是流入的，这种流注来自纯真，这些就是主通过纯真和平安的天堂，也就是至内层天堂流入的事物，这就是人在很小的时候充满他们的方式。后来当他长大时，这种小孩子的良善、纯真和平安的状态就一点一点的褪去，他越是融入这个世界，就越进入世界的感官享受和快乐，从而越陷入邪恶。并且儿童早期的天堂事物或良善在同等程度上开始消退，然而他们仍留在人身上，这些状态会调和他后来给自己所披上或获得的状态。没有他们，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恶欲或邪恶的状态若不通过对良善的情感状态被调和，将比任何动物的邪恶都更残暴更可怕。被称为余甚的就是这些良善的状态，主在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这些余甚作为礼物赐给他，并植入他的自然秉性。在以后的生活中，他还被赐予新的状态，但这些状态与其说是良善的状态，不如说是真理的状态。因为随着逐渐长大，他吸收真理，这些真理以同样的方式被储存在他的内层人里面。凭借这些余甚，也就是由来自主的属灵事物的流注所生的真理的余甚，人拥有思考的能力，也有理解何为文明道德生活的良善和真理，以及接受属灵真理，也就是性之真理的能力。然而他若不凭借童年早期接受的良善的余甚，就没有做到这一切的能力。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余甚的存在，不知道他们就储存在人里面，在他的内层理性心智中，因为他以为任何东西都不是从他外面进来的，相反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到来的，或天生就在他里面，是他与生俱来的。因此当他还是个婴孩时，这一切就都存在于他里面。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圣言在许多地方论到余甚，他们表示人变成一个人所借有的那些状态，唯独主做工。然而主的余甚是他为自己所获得的一切神性状态，他用这些状态将人生或人性本质与神性本质合一，属于主的余甚绝不能与属于人的余甚相提并论， 因为后者不是神性，而是人性。属于主的余剩，就是亚伯兰在迦南地住了十年所表示的。当天使听到圣言时，他们不知道数字十是什么，但世人一提到十，他们马上想到余剩，因为在圣言中十和十分之一表示余剩，这从前面的说明清楚看出来。当天使感知到亚伯兰在迦南地住了十年时，他们就会想到主，同时想到主在世时拥有的余剩所表示的无数事物。1907，给自己的丈夫亚伯兰为他的女人，表示通过对真理的情感促成的结合，这从前面关于撒来以及内在人与外在人结合的论述清楚可知。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在真正意义上是指对真理的情感，理性是从内在人与外在人的生命并情感的结合中生出的。夏甲作为女人而不是作为妻子被送给亚伯兰，是因为按照神性秩序的律法，婚姻若不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就不是婚姻，婚姻之爱永远不可分割，这爱若被分在多个配偶当中就不是婚姻之爱，而是淫乱之爱。关于这个主题，盟主的神性怜悯容后再述。1908，创世纪16-4，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他的主母在他眼里就被小看。亚伯兰与夏甲同房表示内在人与对记忆知识的情感的生命结合，夏甲就怀了孕，表示理性的最初生命。他见自己有孕，他的主母在他眼里就被小看，表示这理性在孕育时就轻视与良善结合的真理本身。1909，亚伯兰与夏甲同房，表示内在人与对记忆知识的情感的生命结合，这从夏甲的含义清楚可知。夏甲是指外在人或属世人的生命，如前所示，该生命是对记忆知识的情感的生命，这一点从前面所解释的埃及婢女的含义可以看出来。外在人拥有许多情感，他们都各自致力于自己的功用，但当一个人以变得真正理性为目的时，外在人所拥有的最好情感就是对认知和知识，或说宗教知识和世俗学问的情感，因为这是他以良善和真理为自己的目的。内在人的生命本身流入属世人的一切情感，但他的性质在那里照着目的而发生改变。当他流入以世界为目的的情感时，这目的就被那生命复活并变成世俗生命。当他流入以自我为目的的情感时，这目的就被那生命复活并变成肉体生命。当这生命流入其他所有情感时，这些情感也是如此。正因如此，恶欲和虚假观念，或说欲望和幻想的确拥有生命，只是这生命违背对良善和真理的情感。当生命流入时，它只指向目的，因为对每个人来说，他的目的就是他的爱，唯独爱活着，或说爱是唯一拥有生命的东西，其他一切都只是这个目的的分支或衍生物，并且都从这目的吸取自己的生命。只要找出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谁都能看出自己具有哪种生命。他没有必要查出他的一切目的是何性质，因为这些目的不计其数，就跟他的意图一样多，也几乎跟形成思维的判断和结论一样多。这些只是源于主要目的，或倾向他的次要目的，或说中间目的。他只需检查一下他最爱的目的， 也就是说，他爱之胜过其他一切目的，并且与之相比，其他一切目的都如同虚无的那个目的。如果他以自己和世界为目的，就叫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地狱的。如果他以其邻舍的利益、公众利益、主的国，尤其以主自己为目的，就叫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天堂的。